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气氛真好。阿福，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咱们俩的未来吗？
你是打手碟吗？
等咱俩老了，
然后我唱合唱。
对，你去那合唱队，我在这打手碟。
你看人唱的歌，风吹着杨柳，哗啦啦啦啦。
等会儿，你先把小提琴这段听。唱还挺好的，过来看看。风吹着杨柳。
对呀，我不说了吗？风吹着杨柳、啊、
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曲。
你真的不认识这些树是吗？
我真不认识。
天哪，
我对植物完全……
你这自然科学教育欠缺一块儿啊！
不是教育不教育的问题，我天生我就想躲他们远点，你知道吗？因为我怕虫子，这些虫子一般都跟这些植物是并行的。那是柳树对吗？
对，那一看就是个雄柳树
啊，
发黄，叶子发黄，它不够绿。
我认识柳树是因为它长得比较有特点，松树我也认识，其他的这些
是因为万条垂下绿丝绦吗？
就咱背后这棵，
嗯，
这是什么？
法桐啊。
那柏树长得啥？
柏树，柏树它就是常青，四季常青，它不会落叶的。松柏
不跟它长得有点像吗？
当然不是了，长得完全不一样。
哦，
谁点名要听户外来着？
有一个三群，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听友叫，
小鸟。
叫风信子这位朋友，
哎呀，
他点单成功了。
哎，我们俩今天就来到了户外来录这期节目。
嗯，其实不是人点单成功了，是本来刚好跟我们相契合了。那天早上阿福刚好说，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录个户外。
哎，然后就点单了，我们就握手了。
对，
大家如果啊想关注我们日常的节目呀，还想跟我们多聊一聊啊，甚至想点单啊。提供选题啊，都可以进我们的听友群。
怎么那么耐你呢？
show note 里面有小助手的微信号，
嗯
，DAO160301。添加微信号之后，告诉他我要去记者下班。
嗯，
然后
那群，嗯，
哎，然后我们小助手是活人啊，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相关的群里。
现在我们俩所在的位置是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里的木南公园。
木南公园可是个历史悠久的公园啊。
嗯，
至少咱后边这棵树从我出生那一刻它就在这儿了。
哦，它应该也好，不只是你出生那些年。哎，上面有牌是吧？
对，有牌。哎呀，没有年份，
反正有一人来报的吧。你报，两人报，
两人报，一个人肯定报不上。
嗯，
法国梧桐，你看一扫码
那写着瓦桐呢。
是，我
不认识
年份，
我不认识植物，但我认识字儿。
哦，他有年龄，72年了
哟。
怎么样，我说我出生他就在了吧。
那你是
就我每天伴随着我小学6年的上学路，
显得跟你72岁了一样。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聊这期呢？就是这个瓦桐现在据说南京那头也在落东西啊。
嗯，
但是在对于天津来说，主要是杨和柳，
柳絮杨絮，
对，
还有一些花粉。
对，
这太受不了了，
就是最近身边的过敏人群太多了。
嗯，
咱俩好在不过敏。
我不过敏，
对，
从小就不过敏。
我对猪圈过敏，但这一会儿再说。
你这过敏的点有点离奇。
很奇怪啊，但是就是对这个杨絮和柳絮过敏的人特别多。
因为在北方啊，尤其北京、天津、京津冀这一带吧，我相信我们的听友如果有这边的话，大家一定感受到了，城市里现在都是飘着柳絮、杨絮，
嗯，
就跟棉花套给散了一样。
对，
嗯，
你知道那天我们中午有人出去吃饭，因为离得比较近，停车还不好停，我们大概走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去的时候大家还一路欢声笑语的聊一聊，回来的路上一个人都不说话了，因为柳絮直接就是拔脸。
吸鼻子里，
对，吸鼻子里不说，就是你就感觉，对，你就感觉没有办法呼吸了一样，
嗯，
然后就完全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几个都过敏，他们就戴着口罩，什么有忘戴口罩，拿手捂着鼻子走。我纯就是觉得呼吸不了，然后脸上巨痒，
主要这东西也挺脏的，就你车窗吧，你开空调有点早， 但是你开车窗它就往车里飞，
嗯，对，
然后它再沾上车内是黑色的话，就沾上地毯啊什么的都是白毛毛的一片，
嗯嗯，
而且这种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比以前要好多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不就也在这一带上学吗？你就一进教室就感觉腾云驾雾一样，
哦，
就你人一走它会有风，
哦，你们屋里都是，
屋里都是一楼的教室就都是，
嗯，
然后就一层那个卷着像那个棉花团一样在地上，就扫都扫不净。
嗯，对，我就觉得那个那天我看那地上好多，我觉得那都续棉被了，就那感觉。
你续一床，
不用买蚕丝被了。
但是你说这个柳絮、杨絮应该不会致敏吧？
嗯，虽然我对植物不了解，但是为做这期节目，我专门查了。这个杨絮和柳絮本身并不是过敏源，是因为它那个东西它裹着那个花粉，裹着什么尘螨，就这套东西裹着过敏源来的。
它是不是裹着它种子，就是它种子的介质，它裹种子的传播的介质，
裹我查说是裹着那个，尤其是那个松柏的花粉。
哦，
因为不是很多人对花粉过敏吗？
嗯 嗯
然后它相当于这个杨絮呢就又带着这些花粉们又
飞到了各处。
对，其实天津的这个松柏也挺多的，
对
对吧？尤其是华北地区，
嗯嗯，那就是柏。
哦哦，
松一般它是针式的那种针状的，叫松树。
嗯，
柏树它就有点曲了拐弯的，它长得都像松树一样的那种，但是柏树它会曲了拐弯的那个叶子。
哦哦，
你想象一下，
哦哦，
松树是针状的。
哦，行，好，不重要。我这两天看新闻。我突然间，我以前真没注意过，咱天津每年会发布什么杨柳絮盛飞期预报吗？
近两年发了，
是吧？
对，
我就突然间看到这个新闻，是4月15号那天，天津市几个部门吧联合发布了这么一个预报，然后在各大媒体都发布了，说未来10天天津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回升迅速，全市大部分地区进入杨絮的盛飞期，同时柳絮进入始飞期。杨柳絮将在未来7天内达到最高浓度，像天津中心城区的杨絮是4月6号始飞的，像环城区呢稍微晚一点是4月8号进入始飞区。那杨柳絮飘飞期间的这个飞絮呢，它的这个强度受好多种因素的控制，
嗯，
比如说温度，
嗯，
有湿度、光照、降水、风速等等。那如果在晴好天气下，飞絮高发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这阵儿
我自己发现了，
嗯，
不用它预报，
嗯，
就是我发现早晚反而就少一些。
你不觉得今天好点吗？嗯，
对，
因为昨天下雨了。
但是不是说那个什么雷暴天气以后会什么会过敏性人更要命吗？因为今天我们部门两个姐姐就是打着喷嚏来的。
但是它如果有昨天下过雨之后，它其实会把这些毛，
嗯，
就都随着在空气中飘飞，它就降下来了。
嗯，
它就因为湿润，
那个我懂，对，那个我懂。但是我又看到那个理论说什么，看到那个什么，尤其是要雷暴天气的话，就更要命。
这杨柳絮特别烦人，我不知道我们听友里面是不是大家都有感触啊？因为如果南方听友，不知道会不会像咱们对杨柳絮这么敏感。
嗯，
因为这杨柳絮一出来真挺烦人的，就是无处躲藏，
嗯，
这空气中到处哪一层次感觉都飞着这毛毛。
对，
说吸鼻子里就吸鼻子里，说迷眼睛里就迷眼睛里，一下忽然啪粘到我们的睫毛上，然后就觉得眼前一片模糊了。
嗯
啊，这个是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我觉得最近大家过敏就是因为花粉。
嗯嗯，
这个花粉呢其实还不完全是花开了的那个花粉。
嗯，
你知道人家有一个研究，就是说花开那个花粉它基本上不会那么飘散那么远，而且也不会成这种爆炸式的传播。
嗯，
所以它往往大家过敏的不是因为开的桃花啊什么等等这些花，往往就是像松柏的这种花粉。你知道前一阵儿大概3月份的时候，当时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就是在北京天坛公园。
哦，我有印象，
有印象吧？
嗯，
就一阵风吹过，它那个柏树的花粉啊就跟烟雾一样，
嗯，
就特别明显，肉眼可见，它就哗一片那烟雾烟尘一样就散开了。
嗯，
就你就能看见它往外爆的这个过程。
嗯，
这个就是叫原柏和侧柏，主要都是柏树。
哦，
嗯，柏树它属于一种常青的乔木嘛，它也分雌雄。
哦，也分，
就像
我是这一次才知道，我们杨树，杨树还分公母。
对，一般都母的有花粉。
我们这期节目之前，我们俩还 特别采访了一下这个我们城管委有一个朋友，非正式采访，
嗯，
那
聊了聊，
那朋友最后让我问的，他说你这个查户口一样问我，你再问我就绝交了，就问到这种程度。我从他这才知道，哦，分公母，人叫雌雄，对吧？
嗯，
然后还能做变性手术什么的，这太有意思了，一会儿咱再说啊。
嗯，你想啊，这个咱有科学依据啊，一棵成年的柏树产生的花粉是数以十亿计的，
嗯，
而且直径它只有20微米到3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儿的1/3，
嗯，
它可以长时间的漂浮在空气中。咱就说北京啊，北京松柏比较多，它五环之内就有16.8万株的原柏雄株，而广泛种植的这种柏树就有700万株。
哎，所以它这个。这个柏树是雄
雄性有花粉，长得黄色的小孢子的叶球，它有这个结构，它就传播花粉。而且啊，你知道柏树在北京不仅量大，侧柏这是其中的一种柏树的名字，身侧的侧，侧柏还被选为北京市的市树，你就说它得在北京占有多大的分量吧。柏树的花粉啊，它为什么能这么猛，就是因为它是典型的风梅花。大家如果是北方人，北方生活肯定知道，一到春天那风大的，
对，
是吧？
对，
就看刮风了，
就合着一刮风它就跟着这个风跑，对吧？
对，比如说平时咱看的桃花樱花，它都是虫梅花，它都靠
虫子
蜜蜂，它靠蜜蜂去传播花粉嘛，
哦，
所以往往这种虫梅它不是真正引起过敏的一个主要的元凶，
哦，
它都是这种风梅散的到处都是。
看来我离虫子远点还是有好处的，顺便说一句，
你虫子它带那点花粉不足以引起你致命。
当然本来我对这玩意儿也不过敏，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花的花期提前了。
花期提前了？
对，
是今年热的早吗？
就是热的早，全球变暖，我觉得这两年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冷的时候。
谁说的？
就有，但是要相对少很多，这是有数据依据的。
嗯，
所以很多地方啊，花粉也比往年提早启动了。就比如说像华北啊、黄淮很多地方，柳絮的杨柳絮的高发期也提前了3到5天，花粉的浓度也是持续维持在非常高等级的4级，部分区域能够达到5级。
所以就是因为天气平均的温度提高了，对吧？当然咱们人类还是会觉得冷啊，可能植物比我们更敏感一些。
整个气候变暖这是一个趋势。
对，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对
啊，而且就咱我也看到一个医疗的数据，就是说3月份以来，就北京天津这种北方城市，像一些耳鼻喉科呀、变态反应科呀，就诊量就上涨了超过40%。主要都是过敏性鼻炎、结膜炎、哮喘。
你身边有吗？
我儿子。
嗯，
我儿子他就是一进入3月份，他就开始鼻子不通气儿，
所以他就是花粉过敏。
他不见得是花粉过敏，因为他冬天的时候他也鼻子不通气儿。我去他看过，大夫说他是过敏性鼻炎，但是他到底为什么过敏也不太清楚。
你没查过敏源？
对，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一个易敏体质，易过敏体质。
你看啊，我身边好多过敏性鼻炎患者，就是跟你儿子这种，就都叫过敏性鼻炎嘛。
嗯，
但是呢，大家过敏的东西不一样。
是，
你看啊，我身边有花粉过敏的，有冷空气过敏的，
有灰尘过敏的。
对，其实我有点灰尘过敏，尤其我打扫房间什么，我就会打喷嚏，但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就他们都已经严重到啊，又喷鼻子，然后又得吃氯雷他定，然后又
对对对，
其实那些都不管用。包括他们好像好多人不还从日本倒那些治鼻炎的药什么，其实都没啥用。
我儿子还。他爸还给他买了一个洗鼻器
啊，对，
专门那种，我们家有那种海盐水洗鼻器，你就不行了，得用那种雾化式洗鼻器，然后还得喷药，氯雷他定啊、布地奈德呀、这些都得是刚需，而且身边人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了呢，
对，尤其是最近这些年，越来越，以前他们并不是过敏性鼻炎，反正是这两年突然间某一天他突然间就开始这样了，所以我现在也有点担忧，你知道吗？我们部门的人全是过敏患者，全是过敏体质，
而且这个是动态变化的，不是说你从小不过敏以后就不可能过敏。
对呀，对呀。
我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就是过敏性鼻炎。
嗯，
那个时候正是北方雾霾影响最大的时候，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候。
PM2.5 过敏。
对，那个时候 PM2.5，我那时候就是我以为我是感冒了，就是打喷嚏，
嗯、
然后开始囔囔鼻儿，说话鼻音特别重、
嗯，
但是我没有别的症状，
嗯、
就是你不能按照感冒去干预它。后来我一想，哦，我是不是鼻子过敏了？
嗯。
但是后来咱们空气稍微好一些了，这几年治理我这个就没再犯过了。
对，反正说回来啊，就是对于北方来说，这个春季过敏的头号真凶就是这松柏，
嗯，
就是松柏的这些花粉，
嗯，
然后呢，这个它对人体的这个反应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其实还有一些人他会眼睛痒痒，
而是。我前两天看到我闺女那闺蜜肿着两个大红眼就来了，
哦，
完全
肿眼睛，
就跟蚊子咬了似的，其实不是，她就是花粉过敏。
对，还有就是皮肤会起一些红疹，
嗯，
然后
严重了呢，
其实严重了，我们屋里就有一个，就是严重了，她就有一天她突然，她就这样，
这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了？
倒气儿了似的，
憋气。哮喘了，然后他就赶紧喷那个口喷的那个东西，妈呀，把我吓的，你知道吗？因为哮喘其实要严重的话也挺可怕的。
嗯，
我那天还问你，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周杰伦那个电影，和那个桂纶镁演的叫《不能说的秘密》，就是那里面那个女主最后就是因为哮喘，身边没有带药，然后最后她去世了。
啊，是吗？她是这么死的？
嗯、对，她是这么死的。嗯，当然我不太了解哮喘啊，反正看她那个样子是很难受的。但是你说，你说他们为什么就这么飘？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出来，这就跟人类繁衍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怎么繁衍了吧？
现在人类不繁衍，不耽误树啊。然后
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嘛。
对呀、啊，
种子必须飞得够远，才能找到新地盘。
但是人家呢，可以随意的飘。可是他在城市里繁衍啊，人家也得适应城市。
哦，
人家在田地里，在那个过去森林里什么的，人家好办。但是你城市现在
就近就行了，是吗？
你像城市，就是地面硬化都铺了沥青了，人家怎么繁衍呢？那就得更多的繁衍，更多的飘，
就是种子有
它就是广撒网嘛，广撒网嘛。然后万一到哪儿成了呢？
所以咱现在过敏的人就多了，是吗？
也不单是因为人家吧。我觉得是因为人类变脆弱了，
但是有数据就显示，现在过敏的人确实在大幅增长。
对呀、啊，
嗯，现在像咱们国家过敏的人数已经超过2亿了，
有，那真不少、
嗯，
那比例不低啊。
对，而且过敏性疾病已经成为全球第六大的慢性疾病了。
嗯，
以前我就想，是不是大家变娇气了，现在这么容易过敏？
对，
但是它确实在全球范围内过敏性疾病。比过去的30年啊，现在已经是过去30年的3倍了，就非常高发。看来不是咱中国这一个国家这样，
全球，
嗯，全球的问题。一个是气候变化了，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给大家稍微盘一盘。一个是气候变化了，就植物的作息变了。刚才咱不也说了吗？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的花粉就会更早出现，而且持续时间更强，而且表现得更加激烈、更加强烈，是吧？得使劲儿的去
为了生存
传播。对。然后呢，我看南方周末有一个报道啊，它有一个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就是从2025年底到2026年初，全国是从1961年以来有完整观测记录的第二暖的冬季，真的很暖和。
所以25年是因为
就这从去年到今年。
嗯，
真的很暖和
哦。那可能我没太注意，
嗯，所以可能我们的这种感觉并不准确，对吧？
嗯、
有数据支撑的才准确。
对，
啊、嗯，气温它这种气温偏高，就导致植物的这种生长期它就会提前嘛，
嗯，
就会有这种情况。另外还有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这就不用多说了。
有道理啊，就城市里边为什么飘的这么那啥？
嗯，
怪不得刚才我说那个天津那个预报说4月6号中心城区先进入，然后环城四是4月8号还比它晚2天，这就是城市热岛效应了、
嗯。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城市绿化结构它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嗯，
就早期的城市绿化建设当中呢，就是部分这种致敏性比较强的风媒植物种植率比较高，尤其是北方地区，
就是种松柏、种杨柳比较多、
啊，它比较四季常青嘛，要咱们北方地区基本上都是落叶。就是落叶的这个树，它 它到了秋天都落没了，那就不好看了嘛，太秃了。
当然这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理由。为此呢，我们特意采访了我们陈冠伟那个朋友，一会儿咱们会详细的拆解为什么就当年就弄种那么多的这些个树。
还有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咱们现在生活方式变了，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有点闲过头了，也就是大家现在都注意卫生嘛，然后也会
都太干净。
对，之前你记得有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来特别容易生病，就是疫情期间天天戴口罩，就我们的免疫系统一直没有调动起来。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有时候就冬季流行病的时候我也不戴口罩，我让我自己抵抗力增强一点。就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你看农村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就比城市里的孩子要皮实。那不就是从小也没什么防护啊，包括你别说现在的孩子，你说我小的时候，你像我弟弟就比我皮实，他在农村长大，他就皮实，
就是免疫力建得比较早，
对，
比较耐受，
他天天到处玩啊，然后在尤其是那个在田间地头什么的，那接触的微生物也多，其实河里啊什么的。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我2015年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也是春天，我就感觉日本怎么满大街的人都戴口罩啊。当时
你说去看樱花去了，
最早，对，最早那时候去看樱花，当时导游就我们那领队就说，说他们日本人啊就过敏的比较多，而且呢就是他们对花，就对花粉过敏嘛，而且他们就你到日本，第一次去日本，你真的那10年前我就觉得好干净啊，就是干净的一尘不染，你说这是不是也有关系？
哦，嗨，是这个角度解读日本的，
对，
过于干净导致了，
而且你
花粉过敏，
对，你从全球的这个数据来看，日本的花粉症患病率就高达42.5%，将近一半的人都有花粉过敏，而且在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这个比例就越高，
咱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对啥过敏啊，具体的有，哎，咱们有听友在日本生活的，其实
对，
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在评论区里
说主要就是对花粉，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确实没有实际调查过。
是他们对什么花粉过敏啊？
樱花，樱花不至于吧？
对呀，那不是重梅花吗？
但是你看啊，你说北方的朋友这样，南方呢？南方照样
是。
我为此特意连线了我在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大学同学。我就问问他，他在那儿生活了很多年了，本来是南方人。我说，你们那儿对什么树过敏吗？他说法桐啊，就咱俩背后
这个。
对，他说法桐，因为
掉毛他。
对，因为南京他们尤其法桐不是特别多，
是是是，
不是说他还跟我说过，你11月份什么要来南京看法桐。
对，变成黄色叶子的。
对，说那个时候特别好看。然后呢，他说这个法桐也是刚好是在4月底5月初这两个礼拜。应该就是这马上进入这个阶段，他说这个时候会掉那个特别小的须，啥呀？
你看，咱们这就是法桐，你看它上面那小球球了吗？你看见了吗？那个就是它的须，它掉来时候是一个硬的球，但是它一踩呀，时间长一碾压呀，它就飞好多好多好多的小毛。
他说老南京人好多人对法桐过敏
啊，忍耐了这么多年吗？
对，但是他们老南京人还都很喜欢法桐。对，
这个树它，长起来的时候非常茂盛，树叶能长到很大很大，
抗遮阴呢。就这个树，我还有个同学在西安，他是部队里的，然后说西安也是法桐种的比较多，他跟我说的那感觉是一年四季掉东西。那我具体我不了解，但是他说西安也是重灾区。然后我在南京的大学同学呢就说这个他是过敏的，我说你是什么反应？他说我是皮肤瘙痒。他说特别痒，法桐它不光是南方有，你像那个上海、武汉、成都、杭州，就等整个这个长江流域，他们的行道树主要就是种这个法桐，他们的种植量能够达到80%的总量。你像这个南京啊、上海，尤其这种老城区，都已经成景观了。
对，这树它学名叫悬铃木。它就是。本身法桐就是上海的市树，还有南方很多一些，花粉量比较大的树啊，还有沟树、桉树、木棉，还有芒果树的花粉。
哎呀，这些树名字听上去就很文艺，听上去就很文艺，不那么烦人的感觉。
原来是柳树、杨树，这么铿锵、
啊。不，咱不能靠名字啊。当然说这些好像包括什么水杉啊之类的这种，也会有一些致敏性极强的花粉。但我怎么感觉没听南方朋友吐槽过呢？
因为你没在南方生活。反正我感觉啊，南方就是因为它湿润，
嗯，
就不容易
它总下雨，
挺舒服的，还相对，当然梅雨季节除外啊。
对，要么就是南方的朋友没有北方这个过敏体质这么强，咱也不知道。所以请朋友们跟我们说一说吧。
对，嗯、主要大家别听我们一说杨絮柳絮，觉得跟大伙儿南方的朋友没有什么关系。
嗯，
你们的过敏源不是这些，但是你们有别的过敏源，所以大家都是一样受苦，
大家得
各有各的苦，
一块拉齐是吗？
对对对。这么比起来吧，咱北方还不错呢、
嗯、
就这一段时间就过去了，
嗯，
对吧，相对、嗯、但是南方这个听说是全年都这过敏源会存在，
嗯，
而且吧他们还是这种混合攻击型、哦、比如说像这个法桐吧，它不仅散花散播花粉，而且成熟之后这个果球开裂还产生大量的果毛，刚才只说的是花粉、
嗯、
刚才只说果毛啊、
嗯、
其实又有果毛又有花粉，
哦，
就这种双重刺激就让过敏症状就会更加复杂。而且咱们北方呢毕竟空气比较干嘛，它顶多表现就是皮肤的干燥脱屑痒痒，
嗯，
就是南方呢它除了痒和起斑有可能还会因为太湿导致渗出溃烂，
哦，
嗯，再结合上蚊虫叮咬，这引起过敏反应就综合在一块儿，
那就长各种疙瘩呗。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锤炼应该比较皮实了吧？
不皮实，不是过敏人变多了吗？没皮实，
所以是应该多接触呢，还是应该保护一下自己呢？
嗯，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你是要让自己脱敏，对吧？多接触去脱敏，还是说？
但是过敏厉害了，还是挺危险的。
当然了，你像那个哮喘。咱就说啊，这个北方主要不都是杨树、柏树、柳树吗？那他们这么烦人，咱为什么种这么多这些树呢？实际上它是有历史渊源的。首先啊，我问我那个城管委的朋友的时候，我说咱为嘛种杨树，他给了我三个关键词：便宜、好种、好长。哦，他问我，他说你是要官方语言呢，还是要实话呀？我说我现在不是记者了。你怕我什么呢？他说便宜，好种，好养。我说那有多便宜？他说啊，胸径5-60公分的那种杨树，就是细一点那种杨树，才20-30块钱。
5-60公分也还行嘛，
稍微细一点的。
5-60公分也得这么粗了？
那、啊、他说是细杆的，
围、哦、一圈5-60公分、
嗯、
是吗？
嗯、
哦，
细杆的不是直径。
哦哦。
然后说稍微粗一点的呢，3000块钱，
那真挺便宜的。
嗯，
你知道槐树吗？
嗯，
槐树我怎么知道那树多少钱呢？是因为我们家门口啊，那条小马路，原来呢它种的是一种不知道什么树，往下掉毛，到夏天的时候掉毛。
嗯，
还不是说春天，夏天掉毛还掉汁儿。
嗯，
你车要是停在底下的话，就被牢牢的把毛和那汁儿都糊在车漆上面了。特别特别难洗，
嗯，
后来我觉得是不是有人反应意见比较大，反应比较多，就把整个那小那排马路两侧的树全换成了国槐树。
哦，
我开始心想这一棵树也就100-200块钱嘛，顶
天了、啊、对，我也没
想，而且挺细的，就特别细，就也碗小碗吃饭那个米饭碗、
嗯、
碗口这么粗吧。然后我就跟那个施工的那个师傅就聊天，看来那还是个工头，他就知道，他说哎呦，这一棵树不少钱呢，这一棵树得3000块钱。
嗯，
我当时都惊呆了。
对、哦、我也没想到树能这么贵。他说这是便宜的价格，而且他说啊，那个就是天津的，就是这就是咱们种的这些树都是从山东买的。
哦，
说咱们天津市自己种的都让那个房地产都给房地产了，你知道吗？但是他说近10年已经不再种新的杨树了，倒是
哦，就不怎么、
嗯、就说10年以前就咱们还种的时候，我说这个树3000块钱，但我也没有概念。他说相对来讲这是很便宜的树，我说那贵的不行，太晒了，热死我了，晒得我这烫。
你不说你冷吗？
我现在热了，接地
气。我告诉你不能晒着吧，
接了地气了，我这
我也得晒黑一圈，
小黑小黑
那我不想黑呀、啊。
哎，说哪儿了啊？就说这个，我说那贵的树能有多贵呢？他说2008年买过那种树吧，他说一棵是一套和平商品房的价格。
哇塞！
我说和平商品房是多少钱？
那得百万啊，肯定得七位数、啊。
七位数，七位数。我说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市民，一个小小的纳税人，我有没有可能能够有幸见到这棵百万级的树呢？
活了吗？
活了。
哦。
然后给我拍张照片，我们楼下就有。他们在哪儿？在那个，如果天津的朋友知道，那个在水滴。
哦。
他说水滴门口有好几棵。
哇塞。
那种叫一个什么，叫个什么白蜡，四个字的。哎呀，你看他跟我说我都忘了，他叫对节白蜡，还有罗汉松。他说这种啊都是有造型的，越有造型越贵。
哦，就是你有时候在一个什么场地外面看有两颗就是能修剪成形的葫芦状啊、或者圆球状的那种、
对，
都得百万级。
我说你们这为什么不挂个牌呢？他说又不是古树，挂
人薅秃了是吗？
我说那您那弄花这么多钱买的那树，对吧？让我们观赏观赏，别白花那钱。你说我天天打他们门口过，我都没注意过，还真没注意。但是我又问了，我说那为嘛要种树呢？就是既然都这么贵，对吧？他说，你得有绿化覆盖率啊。那好了，为什么要有绿化覆盖率？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咱感受不到。你知道，在咱们国家刚建国的那个时候，咱就说北京，北京的林业基础是特别薄弱的，他们的这个森林覆盖率仅为1.3%，
都在园林里吧？皇家园林？
不知道呢。
你
我查的还是北京市什么园林委的那个官网，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其实你就去看老照片，
对，
你就会发现原来北京就是清末民国时期那个北京的市井图，没有树，都倍儿秃，就是建筑和人。
对，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那些照片就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光是像内蒙啊这些北方城市，就是北京也是经常的就有那个沙尘暴。每年春天其实咱小时候也有。
对
对，那沙尘暴
上了课，我的天哪，
外边天都黑了。对，
黄沙漫天啊。
说这个北京观象台的沙尘资料统计显示说，20世纪50年代北京地区沙尘是最严重的，春季沙尘日数平均高达26天。当时新华社有一篇文章叫《风沙紧逼北京城》，就描写了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那种画面。然后说这个北京周围有五大风沙区，从不同的地方就相当于往北京这地方往里灌这个沙子。在1977年的时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宣布说，北京是世界沙漠化边缘城市。
哎呀，大家想不到吧？
对，真没想到。所以它就是城市得绿化。你像北京那样，天津也不咋地。
对，
它得绿化呀，包括整个这个华北。
天津都是盐碱地，更是。
对，所以这个杨树、柳树、柏树就是耐寒、耐旱、耐盐碱。
可是为嘛非得种这个呢？
对呀，你一个是它耐盐碱，它好活嘛。那我的朋友不说了吗？还有一个便宜，对吧？便宜。还有就是呢，它长起来以后最高能到30米。所以它对于城市景观来说呢，还是很好的。
对，
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杨树的话，北京的绿亮天际线将下降10米。
你知道一首歌叫《小白杨》吗？
所以那个时候就毛白杨，毛白杨就是唱的就是毛白杨，对吗？
剪的时候把那歌附上啊，歌声嘹亮。
那是咱小时候听那种美声唱法，是那种吗？
是
吧？
是，就那种倍儿尖细倍儿。
这样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
方。咱小时候真唱那种歌。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倍儿挺拔，站那儿小矮个，小男孩，然后挎小钉子步，揣一小手，画小红领带，
穿小坎肩吧，
这儿有个小领结，
嗯，
就那种，对。然后呢，哎，聊哪儿了？说树，
东北杨树也很多
啊，
而且东北的杨树长得老高老高了，
嗯。 东北的黑土地。
我上次去哈尔滨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真的，你到你甭说人长得高啊，东北人就连树都长得比咱这儿杨树高。
嗯嗯，他们的土好，
土好，土好，肥沃。
然后就咱们就说这毛白杨了嘛，这毛白杨啊，说是咱们这片地区种的最多的。它杨树也分很多种，什么有什么胡杨啊、家杨，咱们是毛白杨。
胡杨更耐旱了。
嗯，这个毛白杨十年就可以长成20到30米的大树，
哇！
所以它能短期内实现绿树成荫，
性价比很高，质价比很高。
对，对，但是像其他的乡土树种，它长成同等的规格就需要30-40年。
哦，
对。
所以确实是这个挺适合咱们初期绿化的时候去种的。
对，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全国上下就开始了植树运动。
嗯，
现在飘絮的这些主力军都是那个时候种的。
哦，怪不得现在看着又粗壮又挺拔。你说种这么好的树长成这样也挺不容易的，你也不能把它砍了呀。
那时候咱国家也没钱，你只能找这种便宜的。
嗯，
还有一个问题，我就问我的朋友，那既然不是说分公母吗，分雄雌吗，这个杨树是雌树才飘柳絮啊，飘杨絮
杨树飘
柳絮柳絮也是雌的，也一样。
嗯，
我说那你们为嘛非得种雌的呢，种点雄的不就完了吗？
那时候是分不出来吗？
分不出来。
哦，
说是它种之前啊是分不出来的，你也种起来后开始飘的时候才知道谁是女的谁是男的，所以就很难办。还有就是他说这个雌株的反而比雄株的好养活，
哦，
它长得更好，
它要繁衍，
对，
它更好长，
然后再加上它繁衍，就是根据后来的统计显示说，这个北京全市栽植的杨柳树中，雌株比例高达曾经高达80%以上。然后你像毛白杨，它不光是生长在北京，它就包括北到那个
东北，
东北，
嗯，
南到浙江。因为它太这种树它适应能力太强了，
嗯，
这个柳树的适应力也同样特别强大，你像
松柏也一样
啊。
你想东北那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那不就是靠这些树吗？
嗯，
就是它品种耐寒，
嗯嗯，人家那是自然林区，
我知道，
自己长的，
我知道，我知道，
嗯。从天气来看，杨树、柳树就是咱们的绿色的底色。咱们仅市中心及环城四区就有杨柳树20.15万株，其中雌株约占8.32万株，
那是多少啊？
占不到三分之一多点儿。
哦，
占三分之一多点儿。
所以咱们这儿还好点儿是吗？
哎，咱确实比北京强。我那朋友说了，咱比北京压力小。
嗯，
哦，哎，说到这儿，天津还有个地方叫杨柳青。
那都是杨树柳树是吗？
就这种地方，你说鼻炎患者完全不敢去，那还是我们旅游景区呢。有个地儿叫杨柳青镇，现在叫，那个时候是宋朝时候有一个将军，
嗯，
他沿着，因为杨柳青那个地方咱们天津人知道，它是临河的这个地方，它临着大清河，
大运河，
对。然后当时他是为了加固这个堤岸，还要防御外敌，所以这宋朝的这个将军就在那儿种了好多杨树柳树。所以那地儿才叫杨柳青。
杨树柳树成群成片哈。
嗯，
那你说咱天津种杨树吧，种柳树那是有历史原因的，
对
吧？那时候便宜好养活，咱从这树种来判断它确实比较适合。
嗯，
那你说北京呢，你看北京那种风一吹撒了这么多柏树的这种花粉，那天津好像真是没有这种，
对，
很少见着。
北京那咱比了吗？
哎，
那是皇室。
是，我就琢磨是不是因为这个松柏它寓意又好，
嗯，
所以北京作为皇城嘛，就种了好多这种树。
对，这当然，这个松柏它最早是能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候跟北京没什么关系。虽然，
哦，
咱就是说这个松柏它跟皇家就一直绑在一块儿。
哦，
这个咱有权威依据啊。《周礼》明确写了，叫“坛之后，树以松柏”，意思就是说，祭祀天地祖先的场所必须要种松柏，因为嘛呢？因为这个松柏它四季常青，寿命长，
嗯，寓意好。
对，它寓意好。然后那个时候还被当成能沟通天地、象征永恒的神树，
而且这个松柏它那个木头品质也比较好，松树可能稍微差点。
嗯， 到了秦汉的时候就开始规模化种植了。那个时候说谁呢？秦始皇修驰道。驰道是什么？就是一个马字旁一个
奔驰的驰。
对，驰道是最早的国道，其实就是最早的国道。那时候他在全国那个驰道两边就种上了青松，说是这是官方第一次大规模用松柏搞绿化。他是统一六国以后下令修筑的，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到了汉代的皇陵呢，种了大量的松柏，对吧？这都是陵墓啊什么，咱后来参观也能看见。
现在的陵墓也是这样啊。
对对，到了隋唐宋，松柏就成了皇家园林的骨干树种了。你像北宋开封的那个御花园还专门有松园景区。到了明清，这时候到北京了。明清啊，是松柏在都城绿化里的鼎盛期。据北京天坛官网的资料说啊，这明永乐年间，也就是朱棣建北京的时候，在天坛、地坛、太庙这些祭祀场所，一下子就种了6000多株的原柏。
他们今天还在不停地繁殖。
对，他们现在还在。然后再到往后数，民国的时候，这皇家园林，比如说天坛的颐和园，就慢慢向公众开放了。松柏呢，就成了普通人休闲空间中的一部分。而且那个时候的北京、南京的城市规划，开始在街道广场就开始种松柏了。这也是松柏正式进入公共绿化的开始。而真正大规模普及就是建国以后，就是咱们刚说的60年代全国上下植树。你看，这就完全连起来了。所以这是松柏的第二波的种植高峰。你说当年种的时候没有人想花粉的事儿，你说你古人他们就没有过敏性鼻炎吗？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这咱
不可考，
咱也没查，有学者
研究这古人有没有过敏性鼻炎这事儿吗？
而且普通人可能也接触不到这些，对吧？都在皇家的庭院里园林里、
是，那你说皇家庭院园林他们那个免疫力应该也低，就那些皇上们都那么短命，你说
可能有关系。所以听你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哈，为什么当年咱城市里要种这些，以及历史上什么原因造就了现在这些树依然在我们城市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不是咱当年种树种错了，它就是时代需求变了。
对，
而且社会环境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气候环境全发生变化了，可能现在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了。
那问题来了，现在出现问题了，咱为什么不能解决那个出问题的树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呀，你真把它锯了，它都已经长了几，有的上百年了，上千年了。
上千年咱不锯啊，咱说几十年的这些，咱把它弄。
你说建国初期那些
啊，
那都已经也七十多年了吧？
有70多年，有30多年，有40多年都有。可是它真给人类造成困扰了。我问我的朋友说，我那朋友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那你说人呢？你用了他一辈子，到他退休了，你就把他杀了吗？你就不给人缴社保了？
而且他们就是，我觉得是在整个城市生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在阶段性的会造成花粉对人类的影响，但是它对于我们生态环境很重要啊。
其实说到底，我能明白你的意思。那就是说把树砍了，那风沙又来了，鸟没了，虫子没了。我的意思就是换些树吧，
那不得花钱吗？
对，
这是最根本的，好吧？
这是最根本的。
那几百万的树是吧？那几十万的树，那你成批的换，那成本很高的，而且你换的树往往没有长成这么粗壮的树，这种规模，这么几十年的这种大型的树是很难移栽成功的。
对，
成活的，
成活率很低，
对吧？你这已经有一棵这么茂盛的，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树，你现在把它换成一棵小细树，而且还贵，还得额外花钱。
而且你知道移栽一棵树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也上千，一棵成年的杨树，杨树啊，
嗯，
也是上千。还有你像那个，咱们北方，我觉得当然这些年极端天气高温确实也显示出来，那你说南方极端天气更要命。你还记不记得去年西安、南京这些城市好多连续高温40度多少多少天？我印象可深了，因为我俩同学在那。尤其像南京这种，他要真把这种大型的法桐给移走了，那他整个的那个城市热度都会上来。
对，他整个的对于温度的调序，对吧？氧气、二氧化碳，就这些咱生物都学过了。
就是论遮阴，可能还是法桐更强一点。
对，而且它能够调节温度、嗯、你知道吗，在天津有一个绿屏，
绿色生态屏障、
啊、绿色生态屏障，就那边的温度就会比中心城区能低上几度。
咱得跟大家说说什么叫绿屏。
嗯，它是环着北京，
嗯，
环着北京和天津，沿着，应该算沿着海吗？也不算沿着海吧，
不算沿着海。
嗯，
有一部分沿着海，也沿着河，就是
它是一个长条带状的。
它叫什么叫绿色生态屏障，就是我们画了这些这一条绿色生态屏障出来以后，这里边的树是一棵不许动的。
嗯，
包括这里还有湿地，
很严格的生态管控。
对，就是有红线、嗯、黄线，尤其那个红线区，你像那个七里海那片，人都不能进去。
而且就是这个其实付出了巨大的发展的代价，
因为关停了很多地方，关停了很多厂，
关停，因为它当时当然也是依托它自然本身自然资源，
嗯，
就在这个片区。
对，
然后同时呢，但是它有自然资源，因为我们工业化进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遭到破坏了、
嗯、
有一些就建了厂了，那是后来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断臂吧，断臂、嗯、然后把这些厂，
你想壮士断腕
啊，壮士断腕啊把这个所有这些厂全关停了，只要是划在绿色生态屏障之内的、嗯、不允许有一点儿工业。
我记得好像说津南区的绿屏的占比都
占到全区的56%，
对，它好像最高的
65%呀，
我记得数都比这个高，
差不多。
因此它都开发不了房地产，你知道吗，就好多地它没有办法批，
但是它的生态环境就会真的很好、
嗯、对，它会好好很多。大爷还拉着小提琴，
我看一下啊，查一下，我刚查了一下，我说低了。
嗯，
就津南区，就是它绿屏在整个这一个区范围内占它总面积的超过80%了，已经。
对，
发展空间就很小。
对，因为我当时印象很深，去采访津南区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当时的津南区委书记就说，我们发展是受限的，就因为有绿屏的这个占比，你像很多房地产的地啊什么就没有办法批了。
嗯、
但是没办法，这是城市统一的规划。
对。但是它生态环境这些年确实特别好，很多人把房子都买到了津南区，
比如说我们家、
哦、
但是降价了，别买了啊。
之前还有那个上学的好政策，现在也开始严格了、啊、
对对，严格了、
总之呢，就是这个地儿确实生态环境明显变好了。
哎，如果说大家对津南区不太了解的话，我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天津以外的，2022年奥密克戎袭击天津、
嗯、就在这儿，
就在津南区。
对，
当时是把整个津南区都给封了，我们当时还录了一期节目，
嗯，
是不是死去的鸡，
对、就是、奥密克戎在天津是笑死的。
对，就是那一期讲的就是津南区的事儿。说回来，树没法直接砍，可是你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了，因为它真不行了，真难受啊。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办，我问我那朋友城管委的朋友，我说怎么办，他说年年输液避孕。避孕，我说是给他们设箱吗？他说你这入戏也太深了，他说反正就是年年都得输液，
就把那药给它扎到树干上。
对，
好像说是得是在这一季花粉季过后才能扎。
嗯，
我查到的是这样啊，过后才能扎、嗯、它就是抑制明年的生长繁衍。
你看西安啊，西安就是曾经给这个杨柳树注射一种名叫抑花一号抑制的抑这个避孕药进行控制，然后呢注射完了这个抑制剂之后，杨柳絮减少90%。
你看，
可是啊，人家说了，说这个办法虽然有用，但是对树木本身会造成损伤，一旦多次打洞，杨柳树不仅会遍体鳞伤，而且它的枝叶也会逐年的发黄。
嗯，
它会影响到树木的品质和生长。
就人为干预嘛，
对，
还是有弊端的。
对，这是一种，就是让雌株的去避孕，还有一种是做变性手术。
还能做变性手术呢？
给我笑死了！我说怎么给树做变性手术呢？它就相当于它的原理就是嫁接，
嗯，
你知道吗？就是它通过那个高阶换头的模式做变性手术，就是把那个枝干上给它截下一段。然后再嫁接优良的雄株枝条，
嗯，
这样新长出来的枝干不就是雄性杨柳树了吗？
嗯，
然后但是说呢，等他做完这变性手术，得恢复2-3年以后才行，就真正才能变成雄性。
哦，
这树也是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但是天津咱们也有自己的治理办法。
嗯，
天津就是七成以上的杨柳树它都会注射抑制剂，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啊。
嗯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今年中心城区还补植了20,000株无序的行道树，就没有这些絮状物的行道树。
嗯，
就还每年还是会新种。
嗯，
但是就会选择一些好的品种。
嗯
嗯，还有另外啊，就有的地方用那个无人机，
嗯，
或者是喷那个水雾。
哦，
就是还是会能就通过清扫清洁，
那喷水不就是人就跟降雨一样吗？不就是他用那个粘稠的湿润的东西来裹住它那个絮，就别让它飘起来吗？
嗯，
反正只能用一些这样的办法了。目前看，要么就是抑制它的生长，要么就是靠咱自个儿。
你知道北京还用了一种方法，它就是给柳絮的柳絮杨柳的飞絮，它用上一种凝絮剂。
嗯。
就是在它这个爆飞絮的时候，用高压雾炮车、无人机等这些设施吧，喷洒药剂，它就可以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
嗯，
就是当它这个树开始爆絮的时候，炸裂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果絮给粘上，
相当于给它抹了一层精华，
抹层油，
抹层油，
就别让它这么容易飞飘起来，给它黏糊住。
嗯，
失去了飞行能力。我还看到有一个技术突破，就是林木育种专家用20年的时间选育出了华雄一号以及华雄二号、华雄三号这三种没有絮的杨树品种。
你看这絮正在你这儿飘呢。
嗯，
哎呀，这只能靠科技了。
为什么叫华雄呢？
华雄，化成雄性吗？
哎，今年拿到了国家林草局的这个证书呢。
嗯，
而且有在一些地方也在试种。看看是不是能够真种出无序的这种杨柳树来。而且你说吧，这些杨树，
嗯，
它虽然春天的时候有点烦人，有很多絮，但是我觉得是大了以后才觉得烦人，小的时候还觉得挺好玩的，因为不过敏。而且每年，
大姨，你把那腿放下来行吗？这越坐越松弛，咱溜达溜，太热了。
而且，
嗯，
而且每年秋天的时候，这些杨树叶子不就掉了吗？北方的孩子都玩拔老根儿吧？
嘛叫拔老根儿？
拔老根儿就是把这杨树的叶柄，叶子上面底下那段硬的那个叶柄，
嗯，
把它拿下来，两个人对着拔。你没玩过呀？
没玩过
啊？这你都没玩过？
你们都是老辈子的玩法了。
我怎么老辈子？
我可没玩过。
我们这城里人玩的。这是乌鸦吗？
啊，这个不是，不是吧？
画眉。
哎，这儿凉快。在这站会儿，哎，坐的我累得慌。哎，哎，刚才那个小提琴大爷换二胡拉了，
不是，那是大娘。
这是一会儿咱再过去看吧。
嗯，
你知道吗？你像咱俩都不是过敏体质，我对这种东西，对树花什么都不过敏。你知道我对嘛过敏？我刚才已经说了，对猪圈过敏。
这太奇怪了，就跟你天天在猪圈旁边似的。
我小的时候去我爷爷奶奶家，那不在农村吗？
嗯、
然后，当然我们家没有猪圈。可是我是其他亲戚们家有小孩嘛，都愿意看动物什么，
所以在我们拔老根的时候，你在看猪吗？
对，我就是只要往猪圈那儿走，只要在那儿待一会儿，回来就起一身的荨麻疹。
是脏吗？因为
不知道，不知道，我也没查过
气溶胶，
没查过过敏源。然后这个包括那个水，我对那个井水也过敏，那时候农村喝井水，
井水也过敏。
地下水其实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井水，微甜凉凉的。
这从我身上就能验证出来，
你不适合在农村生活，
就是因为你不在农村生活，你的免疫力就是低。我小时候，你想我在那个在城市长大，郊区长大嘛，然后其实郊区的水并不干净，非常差，非常非常差，但是农村的水非常干净。然后一喝那水，我妈说我起荨麻疹起最多的时候，咱们这儿叫饭。它有是连片的，有是带个儿的、
嗯、就鼓出来了。
我妈说我最多的时候起120多个，
还数了
数，因为那个时候回来那个还小嘛，我妈就给我泡那个大药盆里边泡中药、嗯、用中药泡澡，我妈无聊就给我数，真痒啊。后来随着慢慢长大了以后，成年了就不再对猪圈过敏了。
嗯，
你知道我验证过，因为有一年我采访南开大学，当时有一技术克隆猪，他们克隆了一个猪，那采访就是上猪圈呢，而且人是那种楼，就是带盖的猪圈，还不是农村那种。
嗯、
我当时就想了，我这猪圈，我看我长不长疙瘩，出来又没事。
哦，
嗯，
而且就是城市比 农村过敏的人多。
对呀、
啊，嗯，明显有数据。
对，这种奇奇怪怪的过敏源，我相信大家都有。我肯定不会是对猪过敏，我肯定是对它的某一种元素过敏，某一种微生物过敏。咱们具体不知道。但你知道，就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过敏源。
嗯，
还有对水过敏的，就是有一个
第一次听说。
对呀、啊，对水过敏。
我是对米饭过敏。
啊？
就是吃不了米饭，就吃不了主食。
哦，
啊，对大米过敏，就是对大米过敏。
哦，你像咱们有一个共同的同事，他对坚果过敏，他除了
坚果过敏，我觉得还比较多见吧，包括对牛奶过敏。咱上回来的听友，
哦，但他是瓜子花生没事儿，其他的不行。
啊，
哦，我说你能吃点
不行吗？
对对，我说你能倒是省钱，能吃点便宜的。然后你知道那水过敏那个是一个美国的2024年那个报道，是英国的一篇报道，说美国女子22岁，她不能洗澡，
哎呦，
嗯，一洗澡就浑身又痒又疼的，
那怎么办呢？擦，
但是擦也立马得赶紧弄干。
哎呀，
全球就这样人超不过100人，
太痛苦了。
对，你像我是对井水，我是喝的水过敏，但是她是就外表皮肤都不能沾。
哎呀，这太痛苦了。
是啊，太痛苦了，一辈子洗不了澡、嗯、
大家有没有自己
奇奇怪怪
过敏的地方？
真是奇奇怪怪的过敏，对啥过敏的都有。
我们家其实我妈和我儿子都爱过敏。
嗯，
我妈是贴不了膏药，只要一贴膏药就过敏、
哦、痒痒是吧？
对，不是，就会肿破。
哦哦哦，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因为在楼道里偶遇了一只别人关在门外的狗，
嗯，
然后那个狗就追他，
嗯，
然后他就几蹄一块从楼梯上下来了，
嗯，
就把脚给崴了，
嗯，
其实那个崴脚呢，它并不是骨折，它是骨裂，骨裂你知道就养着其实就行了，对吧？也不太会影响，就是你养一段时间就能下地了，
嗯，
他呢就去咱天津不有特别有名的大寒庄贴膏药，
嗯、哦，
我爸就给他整来个膏药贴上了，然后贴完之后。当天就过敏了，就赶紧弄下去了、嗯、然后他那就持续的过敏，后面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就跟烧伤了一样，起水泡、
嗯、
然后水泡破了，然后溃疡 就他那骨头早就都长好了，然后他那过敏持续了好长时间才治好。
明白。
嗯，所以过敏这个事情真的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点。
对，我妈那过敏的，对药过敏，对化妆品过敏，
化妆品也过敏。
我妈只能用兰蔻。
哦、
只能用贵的
哦，不是，只能用大宝、
嗯、不是，其他就不行，所以每年我就得给他们兰蔻。嗯，
甭管是奇怪的过敏啊，还是春天这受不了的植物带来的过敏，我们现在人也在想办法治，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办法在治它。
嗯，
但是本质上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仔细思考啊，还是我们人和自然怎么相处、
嗯、
就怎么重构我们的这种关系。
对，是重构。
对、
嗯、
以前我们就是想利用它防沙，对吧、
嗯、
更多的是利用。那现在城市当中我们更多的是享受它。
嗯，
那享受的时候带来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就得想办法再去解决，不能是单一的把它砍了就完了。
对，
反正大家现在如果真是在北方生活啊，这段时间肯定是最痛苦的时候，爱过敏体质的就戴口罩戴眼镜，把那个之前疫情的时候那些装备都可以拿出来了，
反正都过期了、嗯、你不就是物理隔绝吗？
还有我觉得洗鼻子真的很重要。
哦，
洗鼻子真的很重要，而且很舒服，就即便不过敏的人，我们每天回去洗鼻子、
哦、它不是冲你的鼻腔那种酸劲，
不是不是，它其实有那种喷的，就海盐水、
嗯、
生理海盐水、
嗯、
就是你可以喷的、
那个、
特别舒服。
嗯，
哎，你看这絮起来了啊，
起来了，到点儿了。
对，这会儿天儿这会儿热上来了，今天是25-26度了。今天，
哎呀，你不要对他那么仇恨的眼神嘛。
我不仇恨，我又不过敏。哎，
这些柳絮，这些杨絮，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就是用自己的生活在，
他们为了
在生活，
为了活着，为了繁衍。
嗯，
嗯，好吧，记者要去上班了。我们利用中午的这个午休的时间，来加个班。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吧。我就回去上班了，临走咱再去欣赏去。你别又给我干人大了去，阿福。
我
死射你，马上就过去跟人聊天去了。
我让大爷拉一段。
你看你是不是要强迫人家？
呀，小提琴要开始了。
大爷发现了，我们俩站着以后，大爷和大娘就频频看向我，于是开始演奏了。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